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验过身，验完身看个报告，医生说你胆固醇高、哦、那大家会想起什么呢？会不会觉得哎呀惨了，这回没胆好吃了，一阵间肥腻一点又说不吃得，一鸡蛋都说不吃得、啊、一个星期，不知道以前听过有个老人家说一个星期不可以吃多过三只鸡蛋啊，咁样。最近在网络上看见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名称是医师揭露被财团掩盖60年的胆固醇真相。那个日期是最近啦，那我再追查下去呢，看呢原来呢在2016年发觉出了一部纪录片，个名呢叫做《胆固醇骗很大》。呢套片呢就是有一位导演啦，佢访寻咗医师同埋研究员，好意外咁揭露咗一场可能系由医学界同埋商人联手嘅大骗局、哦。我哋睇下个内容系点嘅先。里边咧系咁样写嘅：当科学研究成为卖药广告嘅时候，每个人都可能被迫成为消费者，支付的代价远远不单止是金钱。胆固醇时常都被人认为和心血管病是画上等号的、哦、好像挂了勾一样、啊、胆固醇高呢，吃肥腻一点呢，哇你就麻烦了，好容易有三高，好容易有心血管病，哇好容易有心脏病添、哦、好似真係好得人驚咁啊。
但係事实真係咪咁样呢？有一位纪录片嘅导演访寻咗好多医师同埋研究人员，好意外咁就发现咗由医学界同埋商人联手演出嘅大骗局啊。喺2016年法国出品呢套纪录片叫做《胆固醇骗很大》。向呢套影片里边咧指出，曾经有好多证据显示心血管病同埋胆固醇有关联系非常之薄弱嘅。其实真凶另有其人啦、啊，但系啲财团为咗巨大嘅商业利益，赶走咗发现问题嘅研究人员，同埋切断佢哋嘅研究经费。
做乜嘢研究都需要经费嚟支持的，是啊，冇经费那些研究人员就可不可以继续他的研究工作的了、哎、我又想一下，其实那些研究经费是哪个出的呢？是不是国家出啊？因为健康局出，因为哪个出的呢？
出经费的人如果不是政府，那是些生产商，他们会不会那个研究会不会不得客观，会偏向对某啲人嘅利益嚟做嘅咧？继续睇翻篇文章，极力咁巩固摄取胆固醇就系等于心血管疾病呢个标签，直至到现在呢、这个咁嘅观念咧，仍然系左右紧我哋嘅、哦。呢、这个漏洞百出嘅理论，竟然系影响全世界长达60年以上噶。在1955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心脏病发，引发全个美国一阵恐慌，没人知道一个好好地的总统，身体很健康的，为什么突然间会倒下来呢？要入医院接受治疗10日，全个美国的医师医生们都在找心脏病发的原因。而艾森豪总统的主诊医生安瑟尔基斯去断定梗是总统的饮食影响到他的健康啦。这样这位基斯医生就开始着手一系列的研究了，就讨论心血管疾病和脂肪和胆固醇值的关联。 他的最终结论研究呢结果指出，严重心脏血管疾病是高油脂高胆固醇饮食造成的。由于他给出这个结论，就从那阵时开始，胆固醇就开始被大家普遍人认为他是健康杀手。整个社会的气氛恨不得除掉了他，除了这个胆固醇。就算连鸡蛋都被列为地雷食品。当时的人最关心的健康问题就是今日可以吃几多只蛋啊。我们停一停再看下去。我觉得这位基斯医生呢，他做出这个研究，他大前提之下已经有一个想法，端定艾森豪总统他当然是食物那里引起问题啦。我觉得这个好像看下就不是那么科学了，不得客观。你已经有个前提了，然后先跟着这个路径去走，研究出来的那个结论是不够客观。我们继续看下去，但是当年基斯医生研究出来的结果呢，就是漏洞百出的。多米尼杜庞涅医生他就指出，明明法国和芬兰两个国家那些国民摄取油量差不多的，他们但是他们心血管病发率就是差了七级的。看回当时法国人和芬兰人，他们都是一样吃很多肉类啦，很多肥腻的东西，但是法国人的心血管疾病病发率是非常之低的，是由倒数是尾几的。但是芬兰人那阵时那个心血管病发率就非常之高的，差了七级那么多的。再看下去啦，杜庞涅医生表示，明明是法国人胆固醇的摄取量是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数的，但是他们的心肌梗塞发生率是全世界倒数很低的，排名真的很低啦。就是单单是这一点已经讲不过去。今年2021年法国人口就有6700万人，不知道1960年代法国总人口人数是几多了。法国人的饮食是高脂肪的高胆固醇，但是他们的心脏病发率都非常之低的。我就觉得如果是做实验的话，个人数怎么都不及人家全国的人民加起来这么多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都是大大证实了胆固醇和心血管病的关联。另外，伍夫拉文斯科夫博士提到，在1972年美国弗雷明汉这个小镇有一项调查研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当地的居民血液里面的胆固醇降低一毫克，心血管病病发率增加11%。在这项调查里面是可以完全推翻基斯的讲法的。心脏专家谢米莱尔吕斯博士强调，胆固醇本来就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没什么划分好和坏的。而这个胆固醇是维持我们内脏机能所需要的。高密度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胆固醇，两者都是有它的重要性。低密度胆固醇是负责运送营养入去我们的内脏，高密度胆固醇呢就负责将那些废物排出来的。就是因为高密度胆固醇就是将那些废物排出嘛，所以就被人认为是好的胆固醇，而低密度胆固醇就是被人家认为是坏的胆固醇了，恨不得将这个低密度胆固醇消灭了它。他说这个这样的理论是一个真的很可笑的理论来的。他这样说我也很同意。因为如果没有了这个低密度胆固醇的话，那就没有一些载体来运送营养给我们的内脏咯。记得以前读一些兴趣课程呢，导师就讲过，他就举了一个例子的，他就举血管，他说假如血管长年累月我们这样用它呢，就会有些损伤咯。而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呢，他就用三合土来形容了，当是堆三合土， 咁样咧去修补翻条路，修好翻个血管。
低密度胆固醇
净系识得堆嘅啫，而高密度胆固醇咧就将佢多咗嗰啲出嚟咧，系咁堆系咁堆咪着拱起上嚟咯，拱起上嚟咧，高密度胆固醇咧就将多余嗰啲咧就移平佢啦，即系将条路整翻平佢啦。佢咧就做咗一个咁嘅比喻啦。所以胆固醇啊，冇分咩好同坏嘅，好似头先罗热里斯博士讲，低密度胆固醇系负责运送营养去嘅。话如果冇营养运送去我哋嘅身体内脏，我哋啲器官里边咧发生咩问题，出好大件事噶。我谂大家都可以可想而知，个问题系几严重啦。
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咧，我哋再翻嚟继续睇下呢一篇文章咯。医师揭露被财团掩盖60年的胆固醇真相。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大家翻翻嚟第二节嘅生活点滴，我系安琴。今日讲嘅题目咧就系、是、叫做医师揭露被财团掩盖60年的胆固醇真相。呢篇文章咧就系、是、根据2016年法国出版嘅纪录片《胆固醇骗很大》呢一篇纪录片写嘅文章。我哋继续睇落去，究竟点解胆固醇会被误导为系心血管疾病嘅杀手？
当艾森豪总统嘅御医技师研究出嚟嘅报告被一啲研究人员发现有问题嘅时候，嗰啲研究人员、医生，佢哋遭到被大大削减研究经费。同埋其他啲遭到不公平嘅对待，例如奇尔梅麦考利经过研究之后认为半胱氨酸比较有关系，但系当佢指出国王冇着衣服啊呢、这个事实之后，好大嘅压力就向佢席卷而嚟啦。佢遭到庞大嘅压力冲佢而嚟，佢话佢哋将佢嘅实验室改到去满布蜘蛛的地下室。他说不单止实验室被迫搬到去不见天日的地底，研究经费呢亦都被截断，麻州医院的主任都要闭嘴不可以讲嘢。庞大的压力令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如果他研究的理论是错的话，就不会有人在意他的研究。受害不单止是麦考利，还有另一位权威的曼博士亦都是遭到同样的对待。他的秘书跟他说，他说如果反对基斯博士的理论，研究经费就将会被删除。之后曼博士的研究经费就真的被删除了。究竟哪些人不给他们继续研究下去呢？他研究出来的结果如果是假的话，是伪科学的话，就直接告诉人这些是伪科学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是，人就不想去继续研究下去，即是说他的研究结果一定会对某些人的利益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就竭力地阻止他们，不让他们继续研究下去了。做一项医学研究的经费呢真的不少的。而这里是有哪个有这么有财力势力去可以截断不给经费他们去研究呢？这个背后的人是一定是有庞大的财力和势力的人，或者是一个团体。我们继续看下去，公共卫生研究员克里斯丁·埃恩斯他说，根据他们的资料显示，在1960年代糖产业开始投入 大量的资金去研究胆固醇和心血管病有什么关系。哎，这个研究又很奇怪，有了个前提然后才去研究那个结果。是不是可不可以意味着他们一定要找到胆固醇和心血管病的关系呢？我就不是科学家，也都没有研究的精神。不过但是我觉得就有点不妥了。应该呢就是你没有一个假设然后就这样去研究的嘛。你假设了然后才去拿证据，是不是要朝着你的假设去做呢？那么这个研究又要值得商榷了，会不会是又不得客观呢？究竟这个唐商为什么要这样出资来去研究胆固醇和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呢？原来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当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出，真正影响到关键的不是胆固醇，而是糖。他还说他们当时推行了个二减二减六的计划，去找出所有糖对心血管疾病不好的报告，然后巨细微微地去找出漏洞，然后再一一反驳。那又是的，如果真的个事实拿出来是糖和心血管病有关系的话呢，这样呢啲人就会吃少啲糖㗎啦。咁样糖商嘅销售额就会下降啦。会造成经济上嘅损失。佢话唔单止係咁样，糖商仲不断咁妖魔化同埋污名化胆固醇。向1977年美国卫生研究院进行咗脂类，即係脂肪类临床研究计划 LRC。针对3800名超高胆固醇的人士进行临床试验，结果得出的结论就是低胆固醇饮食配搭药物治疗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医学历史学家杰瑞米·葛林指出，这项研究问题他们是用狭隘的观点，就好像中年男性纪律可怕药物是令疾病略为降低，但是就套落了去所有人的身上，无疑是很可笑的。在胆固醇片很大这套纪录片里，不单止揭露了糖商的骗局，同时亦指出药厂的阴谋。据资料统计，一只抑制所谓的坏胆固醇，即是说低密度胆固醇的药物叫做他汀，在全世界全球有2亿2千万人吃着这只药。这样呢，这只他汀的药物呢就为这个药厂制造出非常之可观的商业利益。现在服食着他汀这种药的患者，是不是真的需要吃这种药呢？心脏科医师麦卡尔·巴拉伍斯指出，自从2001年制定了胆固醇指南指导原则之后，被建议服用他汀这只药的患者暴增了三倍，从1300万变成了3600万。但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心脏病的。巴拉伍斯他亦都调查当初制定这一本指南的14人小组，他发现其中有9个人都是和药厂的财务有关系的。本来没有病的人吃了他汀这只药呢反而出问题。医学教授贝亚翠斯·哥隆研究171人服用了他汀这只药物之后，发现有患者服用后有阿兹海默症症状的患者呢进展非常之快，病情是加深得很快。阿兹海默症即是老人痴呆症，会不认得人，没有办法阅读，但是停了药之后一切竟然恢复正常， 一日仲可以读三份报纸添。其他嘅症状呢，就仲有肌肉无力、糖尿病呢啲问题。只不过呢啲咁嘅副作用同老年退化症个症状好相似，所以呢就唔会容易被发觉嘅。他汀呢种药物被广泛运用之后，患心血管病嘅人数并冇下降喎，系因为他汀而住用嘅人数反而激增。呢处呢我就查过几篇文章呢，佢都系写住用，住系居住个住啦，用呢就系使用嘅用。其实会唔会系住院呢？如果住院嘅人数激增呢，咁就真系几得人惊㗎啦。原版嗰篇文章呢都系写住住用，其他几个转载嘅网站呢，佢嘅文章呢都系照抄落嚟写住用。我就照读出嚟，咁但系大家呢要自己諗下啦。心脏科医师莱热里尔表示，而家睇呢个情况呢，或者就可以证实到服用他汀对降低胆固醇值到底对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有冇效用。如果佢个报告咁样讲，就应该冇效啦，係咪？反而仲有副作用。反而服用咗他汀药物嘅人呢，住院嘅人数激增，咁即係话有冇用呢？大家諗下啦。唔单止对心血管疾病係个效用唔大啦，咁仲有好多副作用添，令到嗰个老人痴呆症更加严重咗。停咗药反而一起恢复正常，真係几搞笑㗎。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一节返嚟呢，我哋就睇下真正引起心脏病嘅凶手係边个喇喎。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大家翻翻嚟第三节嘅生活点滴，我系主持人安琴。今日嘅题目系医师揭露被财团掩盖60年嘅胆固醇真相。因为美国艾森豪总统突然心脏病发倒下，御医基斯医生断言是总统的饮食影响到他的健康。经过他研究之后，最终研究的结果是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是高油脂高胆固醇食物造成的。从此之后，胆固醇就开始被我哋认为是健康杀手啊，直至到而家。但是当研究人员同埋医师找到显示心血管病同埋胆固醇嘅关系唔大，真空系另有其人嘅时候，呢班研究人员同埋医师就被大大咁削减研究经费，同埋遭到冷冻。在胆固醇指南指导原则这本原则发出之后呢，服用他汀即是降胆固醇药物的人突然间暴增了3倍。亦有医师调查发现，在制定指南的14个人里面，有9个人跟药厂有财务关系的。这样引发心血管疾病的真凶到底是哪个呢？莱热里尔博士透过血管内摄影机镜头发现，真正影响因素或者是血管的钙化作用。而引起钙化作用的原因呢，可能是包括糖尿病、肾功能。这样自然胆固醇就会变低。到底胆固醇是不是真的对健康有害呢？还是只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恐慌？纪录片《胆固醇片很大》采访了很多位医师和研究人员，他的讲法或者值得我们好好地深思一下的。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去除胆固醇污名化的研究出现，但是在这里都要提醒大家，所有患者在治疗过程期间还是要遵守医师的指示，不可以擅自停药的，这样才是最保护自己身体的方法。看完这篇文章，对胆固醇的争议很大。究竟胆固醇是什么来的呢？原来胆固醇是脂肪和蛋白质的融合物质。高密度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是因应这个胆固醇是带了脂蛋白的密度区分的。如果是它那个脂密度蛋白密度高的，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如果脂蛋白密度低的，就是低密度胆固醇。胆固醇有什么作用啊？它是支撑我们身体细胞和组织架构所需要的，同埋负责能量的转化，是身体必须要的物质。太高和太低都不是一件好事。当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的话，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调节的。原因呢，胆固醇就在我们的肝脏那里产生的。如果我们在日常饮食生活里面摄取到足够的胆固醇的话，肝脏呢它就会分泌少一点胆固醇出来啦，因为已经足够了嘛。如果我们胆固醇的摄取量是不足够的话，肝脏都会自动产生多一点的胆固醇出来的。同时胆固醇也是血管清道夫，清走血管壁的杂质。看完这篇文章，觉得胆固醇的争议性很大，我们看看其他医生怎样看胆固醇。也有医生说，在2005年美国官方美国民众膳食指南里面将胆固醇摄取量删除之后，有不少的研究纷纷指出，胆固醇并不是我们想象里面那么最大恶极的。你听他这样说，2005年美国政府已经从个膳食指南那里剔除了胆固醇建议的摄取量。我觉得这个政府也挺好，它也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因为发现有什么事知道是对健康不好，就提醒国民要怎样注意健康。同时我们不是个个都是医学专家嘛，也没有这些仪器去研究，既然它研究到出来了，它就告诉国民，我觉得真的不错的。当然胆固醇在美国民众膳食指南那里被剔除，一定会有它的够的原因的。有人质疑我们吃的药是不是真的可以降低心脏病发率，他说胆固醇其实是帮助激素的分泌、细胞的生长、神经传导的重要物质。为什么我们现代人是集体里面，不是一个人单单一个人，是差不多所有的人的印象里面，胆固醇是变成了心脏病幕后元凶。这里牵涉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人类自己饮食的观念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将心血管病和胆固醇一挂了钩之后，立即出现了一个情况，需要吃降胆固醇药的人立即升了300%，而其中里面呢，大多数根本也是没有心脏病的。随着新的研究纷纷出现，胆固醇是不是造成心脏病的元凶呢？那几年不断地有争议啦。根据报道，血管专科教授从事相关的研究之后表示，胆固醇其实是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的分子，它能够预防中高年人口的感染、肌肉萎缩，甚至是诱发癌症的病变。用降低胆固醇的手段来帮助60岁以上的民众预防心血管病，无疑是一种浪费的行为，改变生活方式反而有效。 我又觉得他讲得挺好的。其实我们呢很多时发言真的很踏踏实实地去过回我们正常有规律的生活，那就已经是会健康很多的了。那讲一些有些似是而非的理论，那譬如说好像验身那样吓，年年验身会身体健康，是不是真的呢？但是呢搞到我们就很多时在个脑里边就有些广告强调说你去验身啦，你验身呢就身体健康的啦。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啦，验身怎么会令到身体健康的呢？假如我们身体真的有事我们不知道的话呢，验身呢就真的可以及早发现身体有没有病的。不过但是它不是导致我们身体健康的原因，只不过是让我们及早发现身体有没有病而已。而真正令到我们身体健康，我们要均衡饮食和过一些正常规律的生活，这个才是健康之道。还有积极开心的性格呢也都会令到自己身体较为健康的。既然胆固醇不是造成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元凶，那我们就可以吃鸡蛋咯。
下一节回来我们看看我们每日可以吃几多只鸡蛋。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大家翻翻嚟最后一节嘅生活点滴，我系主持人安琴。今日嘅题目系医师揭露被财团掩盖六十年嘅胆固醇真相。响2001年胆固醇指南指导原则出咗之后，服用降胆固醇药嘅人激增3倍，而制定指南嘅人呢？就竟然有大部分人是同药厂的财务有关系的。同时研究人员亦都发现服用了这只降胆固醇药之后，那些人呢有没有真的那个心脏病发率低了呢？发现是没有的，而且还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接着呢就有很多研究都指出胆固醇其实对身体无害的，亦都不是引起心脏病的凶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放心食用含胆固醇的食物。同时如果我们在营养上面吸收不够胆固醇的话呢，我们的肝脏还自动会生产胆固醇出来。之前引起的恐慌限制食鸡蛋，现在究竟我们可不可以食鸡蛋呢？当然梗系可以啦，咁我哋梗系睇下食几多咯。研究证实咧，鸡蛋对胎儿嘅脑部发育系非常之重要，仲能够增加视觉同埋语言记忆力。我哋而家嚟睇下啲研究结果咯。鸡蛋嘅蛋黄里边含有好高量嘅胆固醇，而被污名化，所以咧令到民众啊对于日常食鸡蛋的摄取量呢都有所顾忌。但事实上约70%的民众长期以来是食用这个鸡蛋，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血液里面的胆固醇浓度是高升的情况。因为肝脏呢每日都会自己制造大量的胆固醇，如果当我们从食物里面吸取较多的胆固醇的话，我们的肝脏就相应它自己就制造较为少的胆固醇了。即是相反，如果我们吸收胆固醇的量数不足的话，即是说我们的肝脏就会制造多的胆固醇出来了。鸡蛋里面含有胆碱，对胎儿的正常发育是非常之重要的，特别是对脑部的记忆功能。成年之后呢，鸡蛋呢对我们发生压力性的同埋慢性疾病，例如好似高血压、代谢症候群呢啲免疫力正常的神经管的发育
脑部结构是否发育正常都会有帮助的、哦。所以他说每日呢吃两只鸡蛋应该是没问题的。他就建议每日吃两只啦。但是就有人问、哦、吃三只得不得啊，会不会影响健康的。他说据外国的研究表示呢，长期、哦，每日吃三隻雞蛋對人的健康呢都沒有影響的。他說但是如果依照現在市面上賣的雞蛋的體積、啊、幾細心、啊、雞蛋的大小都考慮了。他說每日吃兩隻呢，這個已經夠了，這個也是安全分量、哦。欸、以前就說不要吃蛋黃，只是吃蛋白，究竟是不是呢？需不需要把蛋黃拿出來啊？咁佢就话，事实上蛋黄咧就含有好丰富嘅脂溶性维他命 D、E、A、胆碱、叶黄素同埋玉米黄质呢啲有益嘅成分。胆固醇亦都系好嘅胆固醇为主。成只鸡蛋食晒佢咧，就可以获得到成只鸡蛋嘅好处啦。咁於至於隻蛋係應該生食好啊，半生熟好啊，抑或煮熟好呢？雞蛋殼咧經常有三門氏菌嘅感染，所以咧喺食之前咧要洗乾淨佢，唔好生食，要煮熟嚟食。保存嘅方法最好就係擺喺雪櫃裏邊啦。佢話因為室温啦、啊，或又或者夏天嗰陣時嘅咧就温度比較高啊嘛。蛋壳会膨胀，咁啊膨胀嗰阵时，可能嗰啲细菌咧就会喺嗰个鸡蛋壳嘅表面，有机会渗咗入嗰啲蛋清里边，咁就造成细菌感染。所以鸡蛋嘅保存方法咧就要摆喺雪柜里边。综合上面讲嘅研究发现，我哋系应该对胆固醇保持一个正确嘅认知。第一，胆固醇呢不是造成心脏病的元凶。我们呢每日可以吃鸡蛋，最好呢可以吃两只的，都没问题的，吃海鲜啊都没问题、哦、反而对我们身体有益添。如果我们每日从食物里面摄取不足够的胆固醇，这样我们的肝脏自己还会制造回胆固醇来补充不足添。所以胆固醇呢其实不是有害的、哦。第二，食物里面的胆固醇和我们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呢就是不是同一样东西来的。真正威胁心血管疾病的呢是饱和脂肪和糖。戒了糖呢就可以避免了糖尿病啦，同埋由糖尿病引发出来的心血管病的根本。还有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如果真系食紧降低胆固醇药嘅人呢，就要依住医生嘅吩咐去食药咯。当然啦，如果我哋冇事嘅，梗系唔好立乱开药俾自己食，降低自己嘅血压啊、降血脂啦。我觉得要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咧，就做翻基本功，做运动，早睡早起，生活正常有规律。营养均衡，还要有开心积极的人生态度，都是对我们健康有好处的。那今天的节目做到这里了，在完结之前请大家听首歌，祝你身体健康。
洗掉忧伤，愿秋日黄昏铺满你的心房，愿冬日阳光温暖你的脸庞。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万事吉祥， 幸福美满，生活处处喜气洋洋。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亲人天香，笑容常在，快乐永伴你的身旁。洗掉忧伤，愿秋日黄昏铺满你的心房，愿冬日阳光温暖你的脸庞。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万事吉祥，幸福美满，生活处处喜气洋洋。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亲人天香，笑容常在，快乐永伴你的身旁。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万事吉祥，幸福美满，生活处处喜气洋洋。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亲人天香，笑容常在，快乐永伴你的身旁。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万事吉祥，幸福美满，生活处处喜气洋洋。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亲人天香，笑容常在，快乐永伴你的身旁。
祝大家身体健康，拜拜。